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圣经人物课堂，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圣经当中给我们所记载的不同的人物。上一次我们分享了关于亚当和俄瓦的儿子迦因与亚伯尔，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圣经人物。这个人物呢，在我们整个的人类历史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在圣经里边也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那就是诺厄。他的故事呢，已经拍成了很多的电影，广为流传，很多的考古学家呢对诺厄方舟呢也很感兴趣，试图呢借着考古发现来揭开诺厄方舟之谜。不过为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来讲呢，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天主在他身上究竟给我们传递了什么讯息，这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因此呢，让我们大家通过查考圣经来看一下诺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也欢迎你呢打开你的圣经，创世纪第五章。那么从创世纪第五章一直到了第十章，用了将近五章的这样的一个篇幅呢，圣经的作者呢来给大家来讲述关于诺厄的故事。当然在这其中呢也有他的儿子们的一些记载，不过呢我们的重点呢是在诺厄的身上。让我们通过圣经呢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样给我们描述这一个人的。在创世纪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上呢，他告诉我们说，拉莫克182岁时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诺厄，说这孩子要是我们在上主诅咒的地上，在我们做的工作和劳苦上获得安慰。这是呢关于亚当他的后代的族谱里边所给我们列出的关于诺厄的一点点的记载。但是这样的一个记载呢，其实也让我们首先懂得了就是关于诺厄的第一个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让父母获得安慰的人。所以这是诺厄他本身这个名字所包含的这样的一个含义，这也是呢他的父母对于诺厄的一份期望，期望诺厄呢将来能够让他的父母获得安慰。我们知道呢，诺厄的生活的确没有让他的父母失望，他呢的确也给父母带来了安慰。我们看到呢，就是诺厄呢他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呢，我相信呢也是我们现在每一个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所怀有的一份期望，希望自己的子女呢能够给自己带来安慰。因此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去问一问自己，我究竟是不是让我的父母从我的身上获得了慰藉。我们知道在新约里边，当耶稣显圣容的时候，天宫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我相信这样的一些描述呢，都是在于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作为人的子女，还是说作为天父的子女，我们都有责任和义务过好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的父母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获得安慰。因为我们只有过得好的时候，父母才能够放心。同样，如果我们现世的生活本身就过得不好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父母至死都会挂念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我们所看的第一个关于诺厄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记载，诺厄是一个让父母获得安慰的人。第二个呢，就是在创世纪六章第九节上关于诺厄的一个描述。那么创世纪六章第九节上说，诺厄是他同时代唯一正义齐全的人，常同天主往来。所以这是在诺厄小史里边首先对于诺厄的这样的一个描述。诺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诺厄是一个唯一正义齐全的人。后边他用了另外的一个描述来形容诺厄呢，就是与天主往来的人。这样的一个描述呢，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值得关注的。如果大家熟悉旧约创世纪的话，那么在创世纪里边曾经也用这样的一个描述来形容一个人物，那这个人物就是诺厄的曾祖父哈诺克。在创世纪的五章二十二节里边，对于哈诺克的描述呢，就是一个常与天主往来的人。那么什么叫常与天主往来呢？这是一个非常拟人化的一个形容，用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一个人表述方式来形容这个人。我们平时呢，我相信都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就是什么样的人找什么样的人。就像我们很多人所说，想了解一个人就要看他的朋友圈，因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会与什么样的人交往。你的圈子决定了你的位置，同样你的位置呢也决定了你的圈子。因此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与群分，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想了解一个人，我们就需要从他的生活当中看一看他跟什么样的人来做交往。而圣经的作者对于诺厄的这样的一份描述呢，他告诉我们说，诺厄是以一个与天主往来的人。我们可见呢，诺厄跟天主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而正是因为他跟天主之间这样的一份关系，也就意味着他整个的人是一个正义齐全的人，是一个蒙天主恩爱的人。这也就符合了圣经对于诺厄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呢特别需要去关注的一点。那么诺厄的这样的一个品行呢，我相信跟他的整个家庭是分不开的。童年的诺厄呢，一定是从父亲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天主的事。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诺厄的曾祖父哈诺克，他就是一个常与天主往来的人。那么创世纪里边也记载了，就是说哈诺克被天主接走了。在新约里边也有很多关于哈诺克的这样的一些描述。我们可见呢，在犹太人的历史里边，对于哈诺克也好，或者说对于诺厄也好，他们都是非常敬重的。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给诺厄造就了他自己的品行。我们知道呢，就是一个家族的氛围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我记得当我学古典文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红楼梦》，他就讲，他说曹雪芹之所以有这么高的一个文学造诣，是跟他的整个家族是分不开的。因为他的家族就是书香门第，他们几代人有这样的一个陶冶，才使曹雪芹拥有了这样的一个文学功底。其实我们也可以在平时的生活里边去留意，我们平时的人接触的是什么样的人也好，或者说我们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也好，他真的就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将来的发展的一个轨迹。当然这不是百分之百的，也有很多草根他们一跃龙门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但是呢，他跟他周围所遇到的人，包括老师了，包括贵人了，真的是分不开的。 所以一个家庭里边，你的整个的氛围就决定了你将来的孩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当然这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但是我们一定不应该忽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影响。我们可以仔细的去看或者去留意，你比如一个在农村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长大的孩子，跟一个在城市里边长大的孩子，他们从见识、从谈吐等等各个方面来看的话，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包括面对很多的事物，你看到了就是他们的视野也好，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好，也有很大的区别。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家庭环境不一样。你看有很多人在城市里边，他们接触的都是非常优厚的这样的一些条件，而在农村里边物资匮乏，或者说整个的环境都不是太好，因此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他们成长起来肯定是会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在贫民区里边和在一个富人家成长起来孩子他们就会不一样呢？其实这就是跟环境有关系的。我们在这里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就会如此，但是它的确对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关键的。同样我们看到呢，就是懦弱的家庭一定对于懦弱来讲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于是让他成为了一个与天主往来的人。这样的一个描述呢，对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评价。这就是我们刚刚在里边也提到的，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会与什么样的人来往。你的圈子决定了你的位置，同样呢，你的位置也决定了你的圈子。这是我们人世间很普遍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所以这是我们关于懦弱第二个圣经给我们描述的，他是一个与天主往来的人。那么第三个呢，我们通过圣经去看，我们又会发现懦弱是一个听天主话的人。创世纪六章二十二节给我们说，懦弱全照办了，天主怎么样吩咐了他，他就怎么样做了。七章五节也说，懦弱全照上主吩咐他的做了。其实这样的描述还有很多，我们在这里只是举两个。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描述呢，我们就能够发现懦弱是一个听天主话的人。什么叫听天主话的人？就是天主让你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其实呢，这就是一个义人生活的一个写照。什么叫一个义人？什么叫一个圣人？圣人是追随天主旨意的人，那么追随天主的旨意就需要去听从他。而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做了呢？当然听天主的话的确有很多很多的挑战，之后我们也会跟大家去做分享。懦弱呢，我们如果了解他的背景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懦弱的时代，圣经跟我们描述的那是一个罪恶盛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创世纪第六章它特别给我们描述了这样的一个时代。在创世纪六章里边，它告诉我们说，上主见人在地上的罪恶重大，人心天天所思念的无非是邪恶，上主遂后悔在地上造了人，心中很是悲痛。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留意一个词，就是后悔。那么后悔呢，其实是在描述一个人当他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一个态度的一个表达。但是圣经的作者呢，就用这样的一个词来描述天主。如果我们去仔细的揣摩后悔这个词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圣经的作者其实是想借人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来描述天主对于世人所有的一份伤心。我们可以看在生活里边，作为一个父母，如果说你自己给自己的子女说后悔做什么事或者后悔怎么样了，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边才会说这个词给自己的子女呢？我相信一定是非常伤心的时候 才会说后悔怎么样对待，后悔怎么样给了自己的子女等等。那么同样呢，圣经的作者也是用这样的一个词两次来提醒我们大家，正是因为诺厄的时代是一个罪恶的一个时代，所以圣经的作者用这样的一个词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那就是天主后悔了。而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时代，也彰显了诺厄这个人他的一种伟大。他的伟大在于什么？就是在于他听天主的话。当我们了解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会明了，哦，诺厄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他是这么样的突出，以至于天主拣选他成为我们人类蒙福的这样的一个媒介。我们也借着诺厄呢，我们有了人类的一份救恩。在新约里边，我们经常把诺厄以及诺厄方舟拿来作为预示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因着教会，我们每一个人获得了救恩。同样呢，我们在旧约里边，我们看到诺厄他这样的一个人，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值得去效法的。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一个部分里边我们所看到的，诺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诺厄是一个让父母获得安慰的人，诺厄是一个与天主来往的人，当然诺厄也是一个听天主话的人。好，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同时呢，也特别邀请大家在私下里边好好的去阅读创世纪五章、六章、七章、八章、九章跟十章关于诺厄的这份记载，你在自己的心中反复去思量默观天主在这一些圣经章节里边究竟给我们启示了什么。下一次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诺厄的榜样与借鉴，究竟我们可以从诺厄的身上学习什么样的一份榜样，同时呢，我们从他的生活里边又有哪一些借鉴或者说警戒，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接近天主。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